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回查克老师在节目中提醒我们，不要限制全能神的作为，因为凡事都能做。这次他要谈到会众应当经常一起以虔诚的心唱诗歌颂神，因为这是个特别的时刻，也让人得着好处。今天我们查考诗篇第81到82篇的第三节。好，我们来查考诗篇第81篇，从第一节开始，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但愿您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我们来多多的思想神的话语，并且呢把它存在心里，作为人生的指南。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的诗篇，请翻开诗篇第81篇。犹太历法呢，七月的第一天通常呢就相当于我们的10月1号，这一天呢就称为吹角节。以色列人会吹起号角，宣告这一年里面最神圣的一个月开始了。这就是七月的第一天，为吹角节，号角吹响了，宣告圣洁的一个月开始。接着呢就是 Yom Kippur 赎罪日，再接着祝棚节。所以从吹角节这个圣日起，吹角的声音就宣告了这个圣月的开始。以色列百姓在神的跟前聚集，举行圣会。诗篇第81篇呢，就是在吹角节的时候诵读的诗篇。这个诗篇一开始就宣告这个圣日的来临。诗篇第81篇1至7节说，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起手鼓，弹美琴与瑟。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细拉。这首诗篇呢，第一段结语有一个细拉，以色列民读到这个时候呢，就会暂停默想一下。所以呢，这是呼召百姓来参加圣会，会众向神唱诗、打手鼓、弹琴与瑟，并且呢吹角，这是神在摩西律法中为百姓订立的律例。在第7节呢，神宣告说，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神在讲述他们祖先在旷野的一些经历，他们在旷野中怎么样因为干渴而向耶和华呼求，那么神呢又是怎么样回应他们，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他们。 米利巴呢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百姓与神呢和摩西产生了争闹，现在呢神自己向百姓发声，他宣告说，我的名呢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呀，深愿你肯听从我。这是诗篇第81篇的第八节。现在呢神呼召他的百姓来听他说话。首先呢神说，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这是诗篇第81篇的第九节。神呢曾经在律法中宣告，第一条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出埃及记第20章的第三节。我们呢常常从这条诫命就定下了自己的优先顺序，神呢要居首位，然后呢就是我的那些个小神了。但是呢这条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神的意思是说呢，在我跟前在我周围不可以有别的神。换句话说呢，我们的心必须是完完全全向着神，要将敬拜完全归给神，我们不应该有别的什么神。可悲而且是令人哀伤的是，以色列百姓呢不听神的话，他们的历史就是不断的拜偶像的历史。自从他们进入应许地开始，他们就一次又一次的膜拜迦南地的那些个假神，例如什么巴利啊、摩洛啊、马门啊、亚斯他路啊，和当地的各种的所谓神明啊，男的女的他们都拜，他们随从迦南人的恶俗。后来呢这些原本住在那里的居民被神赶走了。神的诫命说，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然而呢他们却充耳不闻。诗篇第81篇第10节，神继续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神现在宣告呢，他想要为自己的百姓做的事。他对自己说，啊，我的百姓，他是在宣告，他想为他的百姓啊做些事。我敢肯定，许多时候呢，我们总是在限制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作为。犹大书第一章21节教导我们说，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就是说呢要把你自己啊放在神可以向你彰显他的爱这个位置上。如果你说，我必须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我要保守自己成为一个甜美、善良、慷慨而又友善的人，这样呢，神就不得不爱我啦。如果你这么想呢，那你一定是误解了神的爱。因为不论你是好是坏，神都爱你，神对你的爱是不因为你而转移的。神爱你是因为神具有爱的本质。实际上呢，我丝毫不能做些什么使得神更爱我，同样的我也不能做任何事使得神爱我变得少一些。神就是这样的爱着我，但是呢我却有可能使自己离开神的爱，我有可能使自己处于一个地步，以致神的爱 无法向我彰显。犹大所作所为呢，就是这样警告了我们。在这里呢，神说他想为自己的百姓做事情。神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我要充满你的生命，只要向我大大张口，我就会充满你的生命。可是神说，哎，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这是诗篇81篇的11节。这些神所拣选作为他百姓的以色列人，却不想与神有任何关系，他们仍旧在拜那些个小小的假神。诗篇81篇的12节，神继续说，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罗马书第一章的24节说，所以神任凭他们。当神对某个人说，我放弃他了，我任凭他了，这就很可悲了。神对耶利米说，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呼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神说啊，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啊，他们去拜偶像，我放弃他们了。因为啊，神说，我已经放弃他们了，我不再与他们有任何关系了。当然，圣经告诉我们，人既属乎血气，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当神放弃了一个人，这总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这里说神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你觉得自己太渴望得着某样东西了，你以为那就是你人生的意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竭力的争取。有时候呢，神就让你凭自己的意思去行。神说，嗯，好吧，你想吃啊，就吃吧，但这食物会让你生病的。神任凭你心里刚硬，照你心里的欲望而行，但这会形成前所未有的最悲哀的事。因为许多时候呢，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对我们呢，不是真的有益处。神知道这些东西对我们是毫无益处。当神任凭我们心里刚硬的时候，我们发现呢，这往往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最痛苦的经历。诗篇第81篇的12节继续说，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神说，嗯，他们与我没关系，他们不跟随我。诗篇81篇的13节，神说，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百姓不走神的道路，让神非常悲哀。啊，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诗篇第81篇的14节，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诗篇81篇的15节，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如果他们听从我，就仍然能住在这块土地上，不会被掳。我会打败他们的敌人。诗篇第81篇的16节继续说，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但是他们不听从神，这是神发出的呐喊，因为他们不听从神。尽管他们最认识神了，而且呢经历过神丰满的大爱，但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结果呢就被掳到外邦，甚至后来被仇敌毁灭。考古学家所挖掘的地区呢，可以回溯到大卫时代，实际上呢就是回溯到迦南时期耶布斯人占据那个城市的时候。考古学家呢也挖掘到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攻取以色列时候所拆毁的许多房屋， 在那些个房子的废墟中，他们发现许多人手雕刻的小小的神像。这些个东西呢，都是圣经里面神大声呼吁百姓不可以膜拜的。神像他们大声的呼喊，不要侍奉假神，要听从我。如果他们肯听从我呢，我就让他们留在这块土地上，我会保守他们，消灭他们的仇敌。但是呢，他们却不想与我有任何的关系。神在流泪，因为百姓将要被掳了。神在流泪哭泣，因为他们不想走耶和华的道路，所以呢，就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多的苦难。我敢确定的是，当神看见我们经常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神能看见这条道路的结局，而神呢，也只有哭泣，因为我们不肯听从啊，而且我们还顽固地说，哎，我要这个，我要追求我心中所向往的，那么神就任凭我们心里刚硬，照心里的欲望而行了，这是很可悲的。神呢，只有站在那里哭泣，看着我被掳，因为呢，我不肯听从他，不想随从他的律法，所以呢，就为自己带来了悲伤和痛苦。这是神的哀嚎。这是一首很美的诗，它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的失败，他们去敬拜那些个小小的假神，因此呢，神的心都碎了。实际上，神允许考古学家把那些个证据都挖掘出来，为就是要证明这首诗篇以及整件事情的真实性。考古学家在被巴比伦人摧毁的房屋里面发现了当时的那些个假神，我们了解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样离弃神的。大卫说，他们从石头中凿出了假神，假神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大卫讲的是百姓在他那个时候所做的事。好了，我们继续来研读诗篇第82篇。诗篇第82篇是一首写给审判官的诗篇，是神对审判官的严肃的指示。根本上呢，神宣告说他不喜悦，或者说呢不满意人的审判。诗篇第82篇第一节说，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诸神 Gods 这个词呢，跟希伯来文的 Elohim 相同啊，但是这里翻译呢就为诸神，也可以翻译成为审判官。在出埃及记第22章第8节讲到，神在所设立的律法中，讲到了审判官要怎么样判断某些案子的时候，神就用 God 来称呼审判官。因为呢，一个人的命运是掌握在审判官的手中，正因为审判官掌握着一个人的生命和他的前途，所以神就用 God 来称呼审判官，称他们为诸神。那么诗人在这里说，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或者说神将审判审判官，我很高兴神要审判审判官了。我希望有些法官呢是被审判的，我不相信我们的法庭都在伸张正义，我们的司法制度有的时候真是令人蒙羞。现在呢，神审判审判官说， 你们审判不秉公义，训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这是诗篇82篇的第二节。换句话说呢，如果他是个名人，是个有钱人，或者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就不秉公断案了，因为他们收了恶人的贿赂。在审判的时候，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应当一视同仁才行啊，不能受一个人的过去或者任何其他事情的影响，只能够根据真实的案情来审判。因为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他跟其他的人是一样的。神对审判官说，嘿，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这是诗篇第82篇的第三节。今天呢，我们的司法制度的问题之一就是金钱起的作用好像是太大了。如果你家里穷困，你付不起钱请好律师，那你就不能进行有效的辩护。但是呢，如果你非常有钱，你就能进行各种的延期、上诉等等。这样呢，正义就不能在整个社会中得到伸张，这就不是真正的公义了。神对审判官说，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富有，你们就相信他。好了，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分享到这里，请您在下一次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呢继续会查考圣经中的诗篇。
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将在下次节目继续分享诗篇第82篇，解释为什么那些审判者被称为神。好，欢迎回到问与答的时间。这个听众问了有关死后的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圣经有没有谈到关于轮回这个话题？我们死后会不会以另一个人或另一个实体回到这个世界？
圣经宣告说，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不是说这个人呢以另一种形体回来了，或者是以另一个人的身份回来了，而是说呢，一旦他死了，那么他就要面对审判。
谢谢查克老师告诉我们清楚的答案。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仍然分享诗人所提出的要求，就是要秉公义施行审判，并继续解释为什么那些审判官被称为神。好，这是下一次的部分内容，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